次曰，因知即因断，即以因作证。这个寄送前伴送，那么就是在解释寄送的时候啊，已经概要的做了说明，就是因知二无我，因断二无我所依，因证得这个呢真实，就是二无我所依，毕竟泄灭，这个相应的关系就是在这个三三昧泯意的部分也有介绍。那么进一步再做解释，因知为忍法二无我，因断为二我之所依，因证为依毕竟寂灭。那么这里我想呢，这个依相关的就是一个比拟比喻的事情来做说明，这个是在经典当中呢举得很多的，那就是说以这个眼目有病来比喻这个众生颠倒，然后这个眼目病好了，来比喻这个如实证的真理的圣者相应的境界。那么在经典当中呢，处处都是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毕竟这个离戏论颠倒证入真实的如实境，在于凡夫这个感受认知上来讲呢，那是没有的，不可能直接就透入。如果直接就有这样的话，那也不用修了，这个不待于学了，现成就是有的了，所以很多地方呢就要借助一些事情来比拟。但作为了解学的角度上来讲，那就不能太刻板，要根据我们所知所认识的范围，举一隅而反三隅，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个比拟的本身要说明的内涵，而不只是停留在这个事情的比拟上。那么这个经中呢，论中呢，当中都有说的这个比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呢有黄疸病的时候，他看到外在的事物都带着一层黄色，那实质上这个黄色呢是没有的，正常的眼睛正常的视力所观所及，那就是这个黄的颜色全然的不存在。那么在有病的时候他再怎么这个看呢，怎么想呢，那么这一层颜色都是在的，在这个人本身来说，那是觉得是非常的真实，确实如此。那么经过这个药物调理之后，这个病消除了，痊愈了，眼睛恢复了正常，那么所看到的种种物象当中没有黄的颜色，不存在黄的颜色。所以对于这个二者之间的一个比较来讲呢，前面是有黄的颜色，后面是不现黄的颜色，那么黄的颜色就灭掉了。所以它有一个根源性的关系，就是眼睛的毛病，眼睛本身的问题。那么在我们凡夫颠倒的心理意识状态的时候，那么就被建立自体感、自我中心以及所对的这个环境、周围的世界比如说这个房子啦、外面的路啊、这个去到商场呢、去到什么地方呢、这些都是跟我相对的 存在，它是所谓的一种客观事物，实质上呢，就是这个动态的认识心理层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展示，客观并无法真正的客观，就带着你的主观认识，所以就像过去的诗一样的讲的，感似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啊，就好像这个花呢有漏水，这个雨水啊掉下来呀、就好像人在掉眼泪，这个人这个走的时候啊，一种离愁，就好像这个鸟也通了人性，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情感在的样子。实际上这个都是诗人本身赋予这个外物外境的一个这个情绪在里面，并不是事物本身。所以我们讲客观还有讲主观，其实既主观不了也客观不了，它就是随我们心识在认识的时候，由过去的基本状态接纳到现在所产生的种种景象，然后形成了一个复合性的认识影响。可是在自心里面的时候就把它对立起来了，自我主体外在客体，主体和客体相对应，有所认识有所观察，产生主体的反应客体的反应，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如果从唯识的体系来讲呢，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是这个现影。那么依这些道理深入的在观察的时候，就会剥离原有的基本认识，也就是这个眼睛有毛病的这种基本认识，有种种的黄颜色或者是黄圈圈存在，那么这个吃药之后好掉了没有了，那么在我们这个颠倒意识当中呢，就是形成所谓的主体。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主体思想观念，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呢，形成所谓的自我固执，各种偏见，不是真实符合于实际情形的想法，就好像同样看一个人，他跟你是走近的，关系良好的那么你多数都是从良好的倾向来想的，他跟你是敌对的有仇视的你都是心里呢如鲠在喉觉得是不好的那么只有经过这个渗透的一步一步的观察的时候，就把原有的主客体的对立打破，发现到所产生的认知这种综合性综合影响性。那么一旦剥离了这个层面的时候，主体何在呢？客体何在呢？能和所就打开了超越了就如实的观到这种种的情境物象都是随心识种种影像线。那如果是一中观来讲呢，就是直接去入观察境的本身无真实性的存在无独立体的存在，也就是非实有性如幻化性那么一旦有这样的认识之后，就像这个眼睛的毛病呢好掉了，所以在相应的种种环境当中来做观察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没有原来的那种的建立点了，就把原有的这种建立点撤离掉了。那么撤离掉之后那么再看这些种种事情呢，它不以为实有，不建立为实有，对应的景象当中这一分就消掉了如实的来观察种种事。所以见闻所生的幻意空花消除了灭除了，那么在 某种感受层面上来讲，就觉得是少了一分，灭了一分，而不晓得在这之前所存在的一分是一个变了形的走了样的观察认识，错觉错知，那么觉悟之后所消失的并不是真正的一种消失，原有的存在也却不存在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它就打破了，所以对应于真实观的时候不起空花，不起这个黄颜色，那么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个三三昧、空三昧、无愿三昧、无相三昧，从这个观行的对应来讲呢，那么先是一有我法的错乱，经过展开观察之后知道我法的不真，然后进一步这个起我法的依托处，就是这些幻象的依托处，也不能够成立，冰然瓦释，那么就是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五蕴三昧，就是五阴呢，随着真实观升起之后，五阴如幻。那么这个观察进一步完整和成熟的时候，所现一切毕竟空寂，就像你看心经里面讲一样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有处碍。之所以在相对认识的范围里面，有些人会产生错误概念，认为说离了这个世间，离了这些现象有，另外能够去到一个空的地方，那是还不真实的了解空意，还不真实的证入空的时候所会有的这种的空有隔碍。空和有这二者呢是这个好像对立的，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还不完完全全了解空性的时候，不管是说人我空还是法我空，是声闻的观点还是这个大乘唯识的观点，这个以及中观的观点，你真正完整的来了解的时候，契入的时候，就会如心经这个经典当中所阐述一般，色空是无碍的，即空即有，即色即空，即空即色，这我们这个层层叉叉所展现的，如果进入到如来藏呢，这个层面的表述呢是本来清净，何曾有尘染呢？何曾有尘埃呢？之所以尘埃，之所以尘染，躁动不安，扰动不定，就根源于你的错乱性认识，是这样来的。所以到最后进一步成熟，那就是无相三昧。所以这里从这个观察的角度上来讲，因知人法爱无我，要知道法我，知道人我，那么这个知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学道理的这个知，可是你要如实知呢，必须有前面闻思的基础，建立正确方向，所以有部分人也有相应的疑惑了，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学了解，然后进行观，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大概。大做梦中之事，思维分别心呢，颠倒意识作乱呢，并没有超出来，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呢？不能够契入真实，那不等于是这个画饼充饥了，隔的一层了，那实质上呢，它需要有这么一个观。 有这么一个认识升起，虽然不是无实质，可是它有一个反推的力量，就是说你经过如是学习思维之后，建立正观，能够了解这错乱的本身，虽然没有出错乱，所以你越认识越清楚，越清楚越有去向真实的这个观察力量，所以最后就登岸了，就跳入到真实层面了。所以有的地方就形容为好像你要过这个河的时候，拿一根绳子一冲一荡过去到了对岸。绳子呢是你借助的一个工具，不然如何能够升起真实观呢？假如从说文思也好观也好都还是在颠倒意识的范围，那么这个也不要，岂何方便呢？那就无方便可谈，无方法可说，无路可走。那么实际上你就是把这些抛弃了，不去用呢，那你能够走出来吗？你相应的不学不思不闻不起观察之慧，那么就是一种去向于舍离，飘在无际的状态里面，所以左也不为右也不为，那么这个就跟像讲止观里面讲这个摩诃衍那，就是乍谈禅师认为不管是金锁还是银锁，你套在脖子上都是锁，铁锁也好，就是好像眼睛当中你的尘埃，就是你这个金的尘埃，金子是很贵重的了，它也会让你的眼睛难受的，一般的粉尘灰尘的尘埃，让你的眼睛也难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欲说比喻，我们世间颠倒的种种邪说，就外道见呢等等呢，这个是染污的，那么你同样学佛法了，这些道理啊，戒律经律论呢，戒定慧三学了，也是染污的，都在这统一范围，那实质上呢，虽然从思维放肆，也就是说思考模式当中，我们现在还是这种有我的，有主体客体这种思维模式，可是这个当中就存在差距，这一者剖析认识此这个客体主体我和法的错乱性，一者是归结和张扬这种主体客体自我的意识的真实性，你就比如说科学家他在某些局部范围分析的时候观察的时候也说，这个世界呢都是变化的，都是关系的一种存在，比如说物质关系这个某个物质跟某个物质，但是他探究到一定深入的时候，就要找出这些关系当中的一个起点，宇宙的最初之发生，那么他就导向于一个什么样呢？不是变化关系的存在了，而是要找出本体的存在，那就是建立佛法里面讲的实体呀、我体呀，不管是你依这个客体经客体层面讲，还是依这个主体层面讲，如果是客体层面讲，那就科学家这些研究最后就是搞要找一个什么宇宙最初的物质那么现在是有什么正物质啊反物质啦，那如果是说从主体的层面去发展，那就成了精神心灵层面的一些这个外道见比如说这个神学什么之类的，要经过种种道理剖析观察，最后构建完整出一个神建立的体系，产生自我的一个信仰支柱，那发展到这个方向去了，所以它就是在客体里面建立缘起点，那么科学等等这些观察呢，就是在主体里面建立一个这个缘起点，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如是因缘，那找不出一个初起点，不存在初起点，这个才是重重无尽的这个 生命也好啊，宇宙也好啊，缘起的真实这个相貌。那么要认识，要证入这个就是要建立从文思从学习的方向上的一个真实路途那么当然这里也不争议了，就是大乘禅师了，他到底说的对错也可能因为文化背景的不一样，就是说理解不同，实际上呢他是跟中期禅师所说的这个圣地一不为啊，不落阶级次第啊，直指人心，这个教法是一贯而通的，是一致的，并没有错，那只是政变之间呢有这种落差性就像唯识和中观一样的千余年之这个争执那么实际上在某些层面就是说它有一种互显的作用就是争来争去就是为了能够剖析清楚，那么就会把各自在解说的体系当中存在的缺陷能够显露出来，然后消弭能够更完善于本身的道理所以包括早期的这个论师都有讲过，就是说经过辩论之后，本来说他是唯识的，他跟这个中观的辩论，经过辩论之后，他更加觉得自己所持的这唯识的这些观点呢见解了相应的殊胜性他是经过这些讨论之后这不起不飞啊，不愤不发，就是要互相启发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反推力的帮助先是道理上认识人法而无我，那么这里的这个空三昧的时候是正的人法无二无我如实知这个因知是如实知不是我们一般这个道理上的认知到了认识到了可以用来指导自己对于生命的观察，对于生活的观察，对于世界的观察就包括基础的缘起道理所以我们这个学佛法了，学了之后要把根本认识到，而且又认识到位，这样你才能够善于这个运用呢，来解决不管是现象界的局部的，还是本质性的，还是整体性的种种事情，都是可以的。所以这里因知是这样的因知，那么这个因断为我之所依，爱我之所依。人我之所依是什么？就五蕴的聚合有情。法我之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世间存在的，比如四大洲、八小洲、这个须弥山那么南瞻部洲、种种国度、种种有情这个果报体和所依存的环境，种种诸法为法之一这个我之一、法之一那么这个相应的我之一、法之一呢所建立的取运是没有这样的如其所见的存在不存在的这个是一个假象就好像这个圆觉经里面说比拟的一样的，就是拿这个火了快速的旋转，那么快速旋转之后就有一个火轮旋火轮，那么当这个火停下来的时候只有一个火把，没有一个轮，那么看清楚本相的时候呢，这个轮呢这个相呢错乱相消失了，这个轮呢也不见了就是这个所依的轮相不见，有所依轮相，所以才会有轮的认识、轮的感受那么有所依取运相、所依客观实体相，才会有法的认识这个实体，才会有这个人的认识实体，这个是对应关系那么经过剖析之后就消除了，那么这个 所依，也不相继，这认识真实了，这所依不相继了，印证彼依毕竟寂灭，所以这个菩萨了，证到真实了，那么到了佛果圆满的时候，那么更加是这样的事。所以你看这个四在章经里面呢，佛是住大禅定，我们一般的定是有入定、住定、出定，经过作意成熟相应。那么如果从自性定、从法性三昧来讲呢，一切法如如，这一切法都是这样的，所以见相无相，见相无碍，是毕竟寂灭。那么这个是无相三昧，四谛空等定修习有三种者，那么这个次第空等定休息有三种，这是什么意思呢？此中为之人法无我故，修空三昧，为断彼二执所依故，修无愿三昧，为依正为正彼依毕竟寂灭故，修无相三昧。那么这个同时也就是讲到三三昧之作用，就是这个三三昧之作用，能够了知真实，能够断除所依，能够悉诸错乱颠倒，毕竟寂灭，这个也就是相应的作用，那么这个依作用来说呢，那么你对应的光修就能够成熟此三三昧，就是刚好这个完整的一解释了，就答复了前面之所问，就是问三三昧云何起，怎么样起三三昧，观人法爱无我入空三昧，观取观这个人无我的取运所依，观法无我的五蕴诸法，而不如前随逐建立运相法相，那么这个就是修无愿三昧，那么进一步观运相显现空寂，法相显现空寂，那么就是单体而空呢，修毕竟寂灭入无相三昧，那么这个就是光修成熟，成熟空三昧，成熟无愿三昧，成熟无相三昧，这佛法里面要是论述这个具体的光修层面来讲呢，那么在这些细节的这个很有体系的这个论点当中都是有阐述的，不是我们平常一般真知不清楚讲不明白的那种，就是说觉得又有又没有，随缘不变又不变随缘等等这些观点上的那种真知，如果有佛法体系的学习，对于这个本质性阐述也好，还是观行上心理的成熟次第成熟阶次，那么一一都是很清楚的明了的，那么这个三三昧到这部分就这个说完了就说到什么叫三三昧，名义如何如何生起。下面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四法优陀罗，优陀罗有的地方就是瓦陀囊、乌陀囊，乌陀囊是什么意思？就是颂的意思，又称为集思，极少文句而作法思，就是做法的布施，就短短的一句，那么以说菩萨修习三三昧，此说菩萨 说法是优特罗，就是菩萨说法的总则，就是根本之说的是优特罗。那么后面就讲了，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恒定是不是佛法的一个标准，又称为法印。一般讲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么这里是讲四法印。所以有些人呢就说你看呢，这个汉传佛法里面讲三法印，这个藏传佛法里面讲四法印，这个汉传佛法里面讲三归一，这个藏传佛法里面讲四归一，好像多了一个，都多了一个，实际上多不多呢？不多，都是一致的，只是说这个表述层面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角度，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佛法它在这个流行范围当中呢，它有些经论为大众所知，在弘扬的，那有些经论呢没有人去弘扬，那么有些说法了，大家就相应的生疏一点所以从这里说四法优陀罗就知道了。汉传的经论体系里面也是一样的，有说四法印那只是我们通常大家一般耳熟能详的就是三法印这也说四法印。偈曰：如前三三昧，是应为一止。菩萨如是说，为利群生故。如前三三昧就如前这个空三昧、无愿三昧、无相三昧，这个成熟，要如实之法无我，人无我，怎么成熟的呢？那就是是应为一止。就是以四法印为依止而成熟三三昧，对吧？菩萨如是说，一方面是菩萨之修之证呢，成就三三昧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内冲外弘，利益有情，利益众生，上说法要，那就以四法印为宗旨规则，就是总的根源，来利益众生，来度化有情，那就要说这个四法印。所以我们学佛法了，要抓根本，要了解，不要人家一问就什么是佛法了。这佛法跟这个世间学问、跟外道意见，就是不同种种宗派啊、折见呢。比如说，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等等啊、印度教。这个或者是科学什么物理等等之类的，它这个最终极的差异在哪里？你要很明确的、很清楚的能够挑出来，佛之所说，佛法之所说这样人家就很清楚了。不能是说这个拜不拜神呢、有没有精神追求啊，知不知道生命有来有去有相续啊，就是总枝节于一些次要问题，不是核心问题，不是根本问题，不能够很明确的画出这个界限来，那怎么扯得清楚呢？所以有些人说都是劝善的，那么劝善的那个有一些这个邪见呐、歪见的人，他最开始也是劝善的，他只是劝到最后是做坏的，那是一样的了。所以这个就扯不清楚界限，那么这里就说得很明确，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菩萨说法是优特罗，那就知道佛法之根本。那么就一般我也讲了，说你学佛法的宗旨在哪里，方向在哪里，这佛就是因为看世间有苦，就要处理苦，要超越苦，能够正的解脱，能够得离苦之道那就是离苦得乐了，就是根本目的方向呢。四曰：四法印者，一者一切行无常，二者一切行苦印，三者一切法无我印， 逝者涅槃寂灭应。那么就是这个四应，那么这个四应呢也列作解释你们这个佛法的标准呢，就是以这个来衡量的，来应可的。那么下面这一部分呢是以这个四法印呢对应这个三三昧来讲的啊，怎么样去对应这三三昧。那么一切行无常，这个行就是牵流之意，就像这个水流啊，即使在这个河平静的这一段看起来没有波纹，没有一种动态之象，可实际上的这个水啊前后相续，这一直流下去，一直流下去。这个所谓的既定既止是一个假象，那么它就是川流不息的，就像《论语》里面子在川色曰：“这个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一切都是过去了，又过去了，又过去了，不分白天昼夜都是如此。我们人生生命也是这样呢，从小到大慢慢长，慢慢长，长大以后慢慢老，老了之后又死了，死了又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然后自己个人呢轮回呢一转一转又一转，千流造作，一切行无常。这千流造作的事情呢，它就是变化的，不安定的，不安稳的，不是永恒，对应的就是永恒的，一直如此的啊。那过去是讲天地是永恒的，日月是永恒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天地日月它保存的时间很久，那实际上这个地球也好，这个月亮也好，它几十亿年呢，它经过这些时间之后它也散开了，那么从一个个体几十年的短期生命觉得它是永恒的而已，而从它本身来讲是变化的，就是我们坐的凳子，看到的房子，这些它都是千流变化的，不是千流的变化它怎么会说经过若干时间之后这个房子老掉了，这没有你以前那么光鲜的漂亮了，那么这个就说明它的变化性。那么如果从无常的范围来讲呢，五蕴就涵盖了一切无常之相，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色就是讲物质的一切了，内在身体的物质，外在世界宇宙的物质，那么精神界呢，受想行识都含了，那么这些都是变化的，生灭生灭变化，这个当中你找不到一个所依的不变化的存在，诸行无常，一切行就诸行嘛，那么第二个法印是什么？一切行苦印，那么这个行一切行苦印呢，就从有漏流流转轮回的世间现象来讲的，这个生生灭灭因缘如是如是的变化，这个层面就是苦。所以佛法里面讲苦啊，不是说这个今天的没吃饱饭，这个天气太冷了，这苦，这个苦从佛法里面是涵盖了的，含有了的。世间人也认识苦，也认识这个苦，但是世间人不认识到真正深层的苦，就是一切行苦。那本来我身体很好的，过了些天呢，身体又不好了，本来呢不健康的，后来又健康了。但是并不等于说我健康了以后就一直这么好，那么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呢，慢慢发展呢，过一天少一天呢，四日已过如少水鱼，你的命不是长大了，是在减，在耗减。那么这种变化性它不会让你停下脚步，乃至于不会让你放慢得了，它就有一种本质性的逼迫性，就是苦啊乐啊，乐啊苦啊，或者还有中性的了，交互的变化的，这个就是一切行苦印，这个无常之苦， 牵牛之苦，行苦，在总结性讲这个苦的时候，就说了这个是根本的苦。一种是苦苦啊，冷热等等，饥渴，这个是苦苦；二种呢是坏苦啊，年轻美貌，具足资具，具足强势，富有，等等这些，那这个是坏苦。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就是到一定时候会散掉了，坏苦。第三种苦呢是行苦，叫做变化之苦，牵流之苦，不会依你的所住啊。我们一般所住着呢，就是我体实有，总觉得我就是我，我就是如此。从小孩长到大，从大长到老，看自己的相片的时候，把它连贯穿在一起，他不觉得是三个阶段当中啊，从这个阶段本身来讲呢，他在不断的更新和替换，而认为在这个更新替换之中啊，有一不易不一的，就是不这个不变化的，这个存在体，实际上没有，它就只是动态变化的本身而已。所以这个就是不容易去反省到，去透察到的层面啊。说佛法呢，有时候浅近呢，大家觉得好像简单容易，那实际上你要依这个次第慢慢深入观察的时候，就知道这简单之事并不是那么浮浅，它是极其之深刻的。所以佛会看到世间现象能够产生这个强烈的感触，要出来，要出离，那他具足这个智慧的术士的这个心性。我们一般的人呢，就随着转了，跟着转，随大流，这人怎么样，他怎么样，是这样的，不容易觉透的这一方。所以这第二个呢，就是一切行苦，因为认识到苦。第三者呢，一切法无我因。那么佛法里面说苦，不是无奈，不是消沉，要想回避，而是这个深刻的观察的生命的症结，从现象到症结。现象界是怎么样，就是牵流变化有逼迫性，所以是苦的，不可乐的，就是即使你现在繁花似锦，总有一天都是谢幕，这无常逼牵流啊，它就是如此的，不可长保，生命不可长保，美貌不可长保，财富不可长保，这个所依的资具乃至于身体，那么这种逼迫性，那么对应来讲怎么样去跳脱呢？从这个地方跨越出来，那就要追溯到深层的症结，那就是有我，就是有住着，以这个不变恒有为一的住着性，它不符合于变化的这个现象本身，这个就是打结的地方，苦结升起的地方。如果如实关照心，不做停留，不做住着，这个当中无有挚爱，逼迫性在哪里？没有逼迫性，安时处顺，这个随这个因缘而展开，所以你看这个云门禅师的云门三句一样的，这个截断众流，涵盖乾坤，随波逐浪，就这样的，他是把这个结打开，截断众流，那就是智慧超越了，就是本无我，本不住，事实如此。所以经过如是观察了，他原有这种住着没有的时候，就显现把这个变化的事实，那么心就得到了自在，没有凝固，没有停滞，没有障碍，涵盖乾坤，这个天地万法一切如此。那么进一步呢，才能够随波逐浪， 啊，就是在这个波浪里面，没有这个被波浪所飘走，被波浪所迁移的这种困顿了，这种困境就没有了，所以才能够这菩萨来游戏啊，这个十方，就前面讲的菩萨的成就啊，自在，寿命自在，随愿自在，这个随愿自在等等，身自在，那么这个第三个呢，就是一切法无我应，这个所谓的我实体，那是没有的。第三个是涅槃寂灭应，那涅槃的意思呢，就是烦恼断除，痛苦止息的意思，将这个燃烧的心理热闹停掉了，心的自在了，心的清凉了，那么这个就是寂灭应，这个无想啊，非想非非想啊，这个认为人死如灯灭，这些种种都是相似见，还有我们认为这个花谢了就是灭了，这个比如说灯坏了，这个再不能起亮了，照明了，就把它丢弃了，就灭了，这个都是颠倒作一假，这个是现象不显现，它不是灭了，不是真正的灭，非真灭，只有你如实观察觉悟，动了到真理，不时颠倒错乱的层面，它就真正的现灭，这个时候才是灭，不是断灭，佛法里面的灭也不是断灭，所以才会涅槃寂灭应，那么这些四法印呢，它从诸行无常呢这些相应好了解一点，到了无我，到了涅槃寂灭，就这个要一定的文思基础，才可以透得过去，那一旦你透过去了，就是这个完全的接受了，了解到了，就可以观自己的身心，观周围的事情，升起如理的思维观察，调整转化自己错乱的认识心态，那么这个此中因之，就下面就开始讲四法印，讲完了之后呢，对应这个三三昧来说，无常印即苦印，为成无愿三昧一指，无我印为成空三昧一指，寂灭印为成无相三昧一指，那么前面已经说到了，这个空三昧是知法无我，这个无愿三昧是断这个法无我，人无我所依，这个无相三昧呢是证的毕竟寂灭，那么这样子这个结合起来就知道了，跟四法印所说的关系，所以这个苦印无常印为无愿三昧的意思，这个无我印为空三昧的意思，寂灭印为无相三昧的意思，菩萨说此四印为三三昧一指，这菩萨说这个三三昧啊，说这个四法印呢是三三昧的意思，皆为利益诸众生故，就是说这些都是这个为了利益众生说的。问何等是无常意，乃至何等是寂灭意那么说了这四法印呢，那么就进一步展开这个四法印的论述，究竟是何所指那么这里讲无常的时候分了两类，一类是依大乘所说来讲，一类呢是依那么这个刹那生灭说无常来讲，那么 其他的我意等等也有，二者是差别。只是这里呢，这个先呢主要一步一步从说我开始。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总义。既曰无意分别意，不真分别意，悉住分别意，是名是病意。这初开始一看这个偈颂呢，就不知道他讲什么内容呢。这无意分别意，不真分别意，悉住分别意，这叫什么是病意呢？那么先一诵，约略讲，这个就是一般它有偈颂和长行呢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在了解的和解说的时候，也按这个次序啊，这一般来反复都是这样子的。那这里不做太多的介说，先略说。这个无意呢，就是无常意，无常意，就是依大乘来讲，这个无常是什么无常呢？实无可得，叫做无常意，幻生幻灭，花开花谢了，越黑越白呀，这个人生人死啊，种种现象都是像梦中之境，是无意，无真实意，说无常意，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分别意是什么样呢？分别意是对应无我意的，就是我们有我，一摄入到有我，就会建立能取所取，不设立我的时候，就建立不了能取，建立不了索取，这个二者是有密切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从宽一点的范围来讲啊，比如说这本书啊，如果说这个书啊是一个很通常的，随便谁都可以有的书，大家不会有什么争执。假如说这个书他要200块钱买一本，内容呢很好，做的也很精致，也很贵重，但是他有一个价格在那里啊，那就是说我有这个钱，我把它买过来以后，那就有一个我所有的想法占有在这，然后另外一个人把这书拿走了，那他一看这个书那么好啊，又还那么贵啊，那他是喜欢了。那如果不是适当的情况啊，比如说他给了你钱，或者他跟你很好，把你这个要走了，你就不让他了，你不能够把这个书拿走了，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他就是有一个界定在这里，因为相应的贵重呢，所以彼此有一个系数，这个书做他的系数，这个书做他那个人的系数。假如说就好像空气，谁也不说你占了我的空气，我占了你的空气。所以就有相应的正直啊，就是正论的那个正啊，就出现那个真执了。那么你在认识这个事物的时候，如果是如圣者所觉了，这个破了我，不做我体的建立了，就也就不做这种非对等的真执了。这个入人法爱无我，才能够与人平等，与法平等。这个没有入人法爱无我的时候呢，就形成种种差异，有近有远，有轻有疏，有顺有不顺，顺之则贪呢，逆之则嗔，是顺的就喜啊，贪呢著作了，所以这个分别意就是无我意。所以大乘进一步从观察角度上来讲，细化了这个层面，这你摄入分别就是有我，你不摄入分别， 就是无我啊，这个色入不色入无，这个分别不是说我们认不认识事物，是认识事物的，但是不在事物上附着建立错乱性，这个就是无分别，这个就是无分别，由分别相唯有分别，这个才会有这个嘞颠倒，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不真分别意呢，是指苦相，就是捏木所成的这个幻象幻境，把众生呢圈住了，迷倒在这个当中，所以就跟小孩子一样的，你想逗他哭吗？就做个什么假玩具把他拿走了，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很重要的，他就哭的了，你让他逗他喜吗？这个你拿一个什么东西说骗他这个是怎么样，好，又给他了，他很开心很高兴，那我们众生颠倒啊，就在这些假象当中，梦境当中呢，大作梦中活计，痛苦挣扎，那么不认识的时候呢，倍加颠倒啊，就不认为是自己造成了这种困扰，而认为幻现就是随自己意识幻现出来的镜像，让自己烦恼，让自己痛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哎呀，这个生活了太难了，这个事情呢太多烦恼了，我要没有这些事情呢我就不烦恼了，他真的这样吗？他的心要不停啊，烦恼就不会停下来，这个心停当然是要入真实观，寂静向常现，就是这个空三昧，毕竟寂灭，不是说把事情停，不是说这个脑筋停掉了成那个木头石头了，不是这个意思。悉诸分别意，那么这个就是什么样呢？那么这个就是对应于这个三法印当中，涅槃寂静印。那么这里讲无意分别意、不真分别意、悉诸分别意，都紧扣分别。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非常明显的，也很明确的，就是以这个唯识的观察来解说这个四法印，就是这个一切行无常意，一切行苦意，一切行无我意，一切行无我意，诸法无我意，一切法无我意，这个涅槃寂灭意，都是以唯识所现、唯心所变的这个宗旨而展开的。那么这个意就是指分别之内容，这个分别就是指心行的本身，就是心理活动呢、心理状态呢，这个本身，所以一而统之，就是以这个心识的这个观察层面来统之，一切行无常，一切行苦，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这个四法印，那么这个无意，那就是对应于所认知的种种，那么如果是读广一点的其他这个经典论点呢，就知道从色乃至涅槃，就是从色法说起，乃至于最究竟一支涅槃意，都是我们所认识的，所以佛法里面讲广义的法了，就是为众生为有情所认知的一切，天地万物身心世界，这个抽象的具象的，深刻的浅浮的，这个浮浅的都含有，都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就非常之广。 那么这个分别、不争分别、悉诸分别，都是围绕分别心行的本身而说的。那么这个对应的意义你怎么讲？下次的时候再继续，就是四约的地方开始啊，今天就到这儿。